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来一同思想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读的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四节，如果我们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找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诵读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经文。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都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感谢神，这是他自己的话语。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话语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祝福你自己的儿女，听孩子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现代的人生活非常的富足，但是呢，我们和前人一样，忧虑总是我们共同不变的底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忧虑，虽然那个内容不一样，但是那个焦虑的程度我们都能体会。无论你是财务上的焦虑，还是你对自己容貌上的焦虑，又或者说你对未来的焦虑等等等等，我们总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极度的缺乏那一个安全感。那么今天我们的人生那一个痛点，常常是被明天给绑架了。万一明天失业了怎么办？万一明天生病了怎么办？我们试图用今天有限的精力去对抗明天那个无限的不确定性。 结局呢？当然你是身心俱疲。2000年前，主耶稣站在加利利的山坡上，对着一群同样是为着明天忧虑的人说话。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今天耶稣依然对你我在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我们的生命在天父的手中。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从22节到26节，忧虑的真相。那么第二大段从27到31节，你比想象的更宝贵。第三大段32到34节，偷不走的祝福。好，我们进入第一大段，忧虑的真相。第22到23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里说到耶稣又对门徒说，这里特别用了一个字，又字，那么表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刚才是对着众人刚刚讲完无知财主的比喻，他警戒我们不要贪心，并且向我们阐明了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他转过身来对自己的门徒又说了这一段关于不要为明天忧虑的话语。他再一次的将家道物质的丰富与人丰盛的生命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对比。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同样也被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就是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的经文。然后他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主耶稣用这样一个非常突出的命令对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那么这个生命在原文是指着我们人类内在生命里面的那一个中心所在，用我们的话来说呢，就是魂的生命。那么忧虑呢，忧虑是指着，特别指着我们被分心了，我们焦虑，这都是无谓的担心。所以主耶稣就直指我们人类忧虑的根源，是因为我们对着物质安全那一个极度缺乏的感觉。那么我们人生忧虑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是身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却想去寻求，去寻找那一个确定的安全感，那么注定你是要失败的。主耶稣面对着一群同样为着生活奔波，心里充满了忧虑的人说，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它直击我们的心灵深处。难道生命不胜于饮食吗？难道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叫我们不要把衣食当作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我们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一个真实的意义。虽然饥寒交迫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死去，但是呢，那只是我们的肉体死了， 你的灵魂，你的那一个生命仍然存在。这就是神要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生命具有那一个永恒性。所以主耶稣特别强调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我们不用惧怕魔鬼，他最多只是把我们的身体给杀害了，他却不能杀我们的灵魂。我们真正要敬畏的乃是神，因为只有神才有权柄叫我们受那永远的刑罚，他必定要掌管我们的人生。第二十四节，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何等的贵重呢？你想，这一个词在原文的语气，它是用命令式的。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来注意观察，仔细思想。想什么呢？想乌鸦。乌鸦在圣经当中，它是属于不洁净的鸟类，因为它是吃那个腐肉。所以你想呢，它也不种也不收，更没有仓库，甚至它是不洁净的鸟类，神都没有丢弃它，神尚且要把它养活，那么更何况是你们呢？你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要比飞鸟更加的宝贵，更加的珍贵，难道神会不顾念你们的需要吗？虽然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我们和乌鸦一样都是不洁的，但是神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那么这里关于衣食住行的需要，当然是我们的人之常情，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开支。我们心里想，如果没有富足的家道，一个家庭如何生活呢？我们以为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拥有更名贵的轿车，更奢华的居所，才算是成功的人生。我们的心灵就被物质世界所捆绑，对人生充满了忧虑。其实啊，世界上的财富都是虚空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如果你的生命枯萎了，那么物质的财富又有何用呢？那么真正的财富乃是看你是否拥有那一个永恒的生命，那一个能够带你进入永恒，那一个生命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财富。那么在前面，主耶稣说了无知财主的比喻，他明确地向我们指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与物质财富相比，我们的生命不是更加宝贵吗？所以不要为着衣食忧虑，因为那一位看顾麻雀的神，他必定要看顾我们。主耶稣他提醒我们要放下对物质生活的过度忧虑，将我们生命的焦点从地上的财富转向神的国度。那么让我们对父神有一个全然信靠的心，就能得着他那丰盛的生命，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不朽坏不会衰残的生命。第25到26节，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第二十五节就特别说到，我们哪一个能用自己的思虑使我们的寿数多加一刻呢？那么这一节圣经也可以翻译成使生量多加一肘呢？这里说到的思虑，与前面第二十二节那里说的不要为生命忧虑，这一个思虑和忧虑在原文用的是同一个字，就是指担心挂虑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向我们阐明了忧虑的真相，我们的思虑或者说我们的忧虑并不能改变我们的寿数和身高。那这是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你知道吗？那么你何必再枉费心思呢？忧虑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因为忧虑于事无补，它完全是徒然的，明天也不会因为你的忧虑而改变。但是呢，忧虑却是我们的致命伤，它偷走了我们当下的生命，它真真切切地把你今天的信心给绞杀了，并且还彻底毁坏了你心中的平安。忧虑是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者是那一个潜在的风险过度失控的担忧和焦虑的情绪。实际上呢，能办到的事情你不会忧虑，办不到的事情你忧虑了也没用。既然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那么为什么你还要忧虑呢？其实神的本意乃是要我们一无挂虑。那么挂虑、忧虑、思虑在圣经中都是用着同一个字。一无挂虑并不是说要你不负责任的躺平啊，对自己的事、家里的事、教会的事，或者说神的事，你漠不关心，毫不挂念，乃是说这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不需要担忧，因为有神会负责到底，我们只要尽自己的本分，殷勤做工就可以了。如果忧虑连这么最小的事情都做不到，那么你忧虑其余的事，对未来的那一个不确定性，那么就更是枉费心思了。所以主耶稣就让我们看清了忧虑的虚妄。忧虑既不能改变现实，又模糊了我们对生命真正意义的那一个认识。忧虑它不仅于事无补，它无济于事，更是我们对神的主权、对他掌管明天的那一个不信任。生命的本质不仅仅只是衣食住行的需要而已。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维持生存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这一个生命的终极意义。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当我们发现自己开始忧虑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停下我们自己的脚步，放下我们自己个人所有的挣扎，单单的来仰望耶稣，看一看神所创造的大能，从宇宙万物中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眼光，看见神供应的那一个丰富。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 你比想象的更宝贵。第二十七节，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又是一个理想，主耶稣再一次的吩咐我们要来仔细思想，百合花它也不劳苦，它不用自己干活来找吃的找喝的，它也不用纺线，它用不着自我梳妆打扮一番，它是怎么长起来的呢？你看它的花瓣鳞片抱合，尽显纯洁无瑕，它神圣高贵的品质，这圣洁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完全是靠着神白白的恩典，它完全安息在神的看顾里面。所罗门呢？所罗门是以色列的君王，他在位的时候是以色列历史上国力最强、疆土最广阔、享受最奢华的时候。然而主却对我们说，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那么所罗门所穿戴的，当然就是指着我们人工的极品，就是物质的荣华。但是呢，这花一朵乃是指着神所创造的生命，是生命的荣美。主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任何人的努力与神所成就的生命大能来相比的话，都是苍白华丽的。第二十八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主耶稣在这里称呼我们为小信的人啊，将我们信仰的危机给点了出来。忧虑的本质并不是因为我们环境太恶劣了，乃是因为我们小看了神的能力，甚至以为神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没办法保护我们，他甚至不管我们了。可见我们对神实在是没有信心，否则你又怎会为明天忧虑呢？有神的看顾难道不是最好的吗？住在中东地区的人会用野地里面的这个甘草和荆棘，因为这是随处可得的燃料，来烧热那一个土窑，这是中东地区传统的烹饪方法，他们以此方法来烘烤他们日常的主食，就是中东大饼。主耶稣用这一个非常经典的生活场景来提醒我们，不要为日常的衣食过度的忧虑。神连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明天就要被当作柴火丢在炉里面烧掉，这样极其平凡而又短暂的生命，神还要给他加上如此美丽的装饰，甚至都超越了所罗门极荣华时所穿戴的荣耀。那么何况是你们呢？所以神更要来看顾我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今天早晨 家里的蟹爪男开得特别的鲜艳，我就对他们说，感谢神，你们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还更荣耀。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更是如此。第二十九到三十节，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二十九节这里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词，挂心。那么在新约圣经中只此一次，希腊文的意思乃是说被举起来，被抬高了，意思就是担忧的意思。因为你挂虑的心都已经被提到了嗓子眼了，形容那一个悬而不定担忧的状态。主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换一句话说，就是不要为了生活忧虑啊，因为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东西呢。外邦人他们不信神啊，所以他们没有来生的盼望和把握，只好追求衣食。他们不懂得如何来追求永生。我们要将自己的人生格局与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分别出来，将一切的忧虑卸在神的面前。那么更重要的是呢，在神并无难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正因为他全然的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重担丢给他，他不会不管，他不会撇下我们不顾，反而他非常愿意为我们担当，并且呢，从来没有一个重担是神无法担当的。其中最关键的是，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他必定供应我们。我们人是神造物的中心，万物的存在都是为着供应我们人类的需要。当我们了解自己在神心目中的地位以后，我们就不再为着生存而挂虑了，因为我们的情况他全然知晓。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扭转了我们看世界的角度，从外邦人的祈求到定睛仰望天父的看顾。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与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的耶稣是爱我们的，他顾念我们，我们不需要费尽心思意念去讨好奉承他，我们也不需要像外邦人那样在忧虑中苦苦挣扎，因为宇宙创造的神，他竟然愿意成为我们的父亲，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更是看我们为至宝。你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远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第三十一节，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 就必加给你们了。这是整段经文的转折点。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核心的命令，你们只管先求神的国，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并不是让我们逃避现实，让我们变得懒惰，反而是要我们要重新来排序我们生命的那一个优先次序，应当把神的旨意和国度摆在第一位，神自然会供应我们的日常需要。施恩召我们的神既乐意将他儿子的生命启示给我们，就让我们把福音广传，叫一切相信的都可以白白的得着神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借着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向我们显明，我们拥有一位创造并且爱我们的天父。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走进这一位天父的爱，能够得着那永不失落的美丽的生命。所以，你们只要求他的国。那么在原文，这一个求字并不是用祷告祈求的求，不是你在口头上祈求喊几个口号说说而已的事情。这一个求字乃是特指着努力追求的求，就是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来顺服神，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掌权，努力追求神的国度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紧接着呢，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还记载了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结论。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明天将如何，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短暂和虚无，或许明天我们都将不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也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真的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叫我们看清了忧虑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忧虑的本质啊，就是你提前预知了明天的烦恼，你把明天的烦恼拿到了今天。所以不要让忧虑捆绑你的灵魂，只要来信靠神，借着信心过好每一天，看见神生命的供应，它不仅是那样的丰盛而且美丽。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的保障并不是来自于世俗的囤积，我们不是要积粮在仓，我们的保障是来自于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拥有这一个尊贵的身份。既然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就绝对不会对自己的儿女的明天坐视不管，神必定看顾保守你。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偷不走的祝福。第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耶稣称门徒为小群，承认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软弱、是无助、是孤独的。那么一个小字呢，就说明了教会 在地上是少数的，是卑微的，是被人藐视的。群呢？群这一个字就说明了教会是主的羊群，是合一的同一个群体，是一个身体。我们不是孤单被分裂的，我们是兄弟姐妹互为肢体，这是神的家。因此父神非常乐意将天国赐给我们，这是极大的安慰和保障，所以我们不用惧怕。耶稣已经为我们带来了生命的那一个终极的礼物，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这一节圣经还有一个非常奥秘的地方，就在于主耶稣首先称呼我们为小群，这是羊群和牧人的关系。然后他说你们的父，这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最后说到把国赐给你们，这是国度和君王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只用这一句话，就把我们与神的关系完美的启示给我们。首先，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次，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乐意施恩惠、好怜悯，像父亲一样连续自己的儿女。第三，他又是我们的君王，是我们永远的保障。我们有一本诗歌本叫《小群诗歌》，是当年尼托圣弟兄用这一节圣经来命名我们聚会时所唱的诗歌本，因此我们的聚会也被人称为小群教会。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有的信徒都可以直接参与侍奉神，分享神丰盛的生命。第三十三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那么世俗的价值观啊，常常是看你的房子、车子、存款、学历、职位，以此来保障明天呢？如果没有这一些的话，我们就会陷入焦虑之中。世界上的人以为囤积在仓库里的就是拥有，主耶稣却对我们说要变卖你所有的，并且周济穷人，所以你就会有财宝留在天上，这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真正的拥有。所以真正的拥有并不是抓取和积蓄，乃是放手和施予。当你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耶稣的身上，你就不再为这个世界上的得失而害怕，从而你就会真正的拥有满足和自由。还我们甘心乐意为主摆上的每一分钱、每一份力，神都纪念。这都有永远的价值，是那永不坏的钱囊，在天上积攒用不尽的财宝，你必能得着从神而来的赏赐和祝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耶稣除了说贼偷虫蛀以外，他还特别提到了锈坏。可见地上的财富，它有三大天敌， 第一，会生锈毁坏，贬值老化；第二，有贼来偷，搞破坏和背叛，这是指着人祸；第三，有虫咬，这是指意外和天灾。所有的这一些，随时都可以把我们苦心经营的安全感洗劫一空。当你发现地上的宝藏随时都会坍塌的时候，你的生活竟然是如此的脆弱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通天的道路。不要让金钱在我们的心中取代了神的地位，要让神在我们的心中做宝座。哪里有人尊主为大，让他做王，那里就是神的国度。那是一个永恒、没有眼泪、没有忧虑的国度。第34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这一节圣经并不是要谈财宝，乃是要谈我们心里的定位。主耶稣基督一针见血，把外在财富的处理与我们内在心灵的那一个状况直接的挂钩起来。通过检查我们的账单和时间的投入，来诊断我们的灵魂那一个真正的偶像是什么。如果你愿意遵从主的命令，以国度优先，在神的面前你就是富足的，将自己的财宝积攒在永恒的国度里。眼所能见的事物都是短暂的，只有挥人手所造的，在天上的财宝才是永存的。因为只有神才能应许永恒的祝福，叫我们在基督里可以蒙释放，得自由，享平安。主耶稣用他自己的生命作为我们的保障，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死亡既然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那么你的明天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要把我们的心搬到天上去居住。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耶稣，把遵行神的旨意放在生活的首位，活在基督里的人生，才是我们克服我们人生有限的那一个唯一的道路。当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那一个终极的盼望交托给主的时候，那么地上所有的得失就再不能绑架你，你才能真正获得不要为明天忧虑的自由。好，我们做一点总结。明天之所以会让我们忧虑，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掌管明天。主耶稣基督他就借着大自然，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向我们启示了天父的爱，显明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不要为明天忧虑，不是靠着我们个人意志的努力，乃是将明天交托给这一位爱我们的神。有人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是因为我们在计算明天，在计算未来的时候，我们把神给漏掉了。 我们的忧虑常常是因为我们把自己当作了宇宙的中心，我们试图去掌握我们根本无法掌握的明天。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并且来信靠耶稣基督才是那一位唯一至高的真神，他掌管万有，掌管明天。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你厌倦了每天在忧虑和抓取中的生活，主耶稣今天就在这里邀请你放下你肩膀上的重担，不要再独自的面对未知的明天，因为有一位慈爱的天父正张开双臂，他要拥抱你，放下你一切的忧虑和惧怕，打开心门，让耶稣掌管你的明天。他能医治你，他能抚平你一切的创伤，你的痛苦。让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只要你愿意，请举一下手，说我愿意成为天父的儿女。你想，就连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神都眷顾，他也愿意看顾你的人生，他掌管万有，掌管明天。不仅如此，他还顾念你的需要，他保守你的生命。你若愿意接受耶稣的爱，不要惧怕，他爱你，能够抚平你一切的空虚和忧虑，赐下出人意料的平安。只要你愿意，请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当你面对无法掌控的明天，你不需要自己死死的来抓取，你也不需要等到自己完美了才到耶稣的面前。今天你就可以卸下生活的重担，承认自己需要这一位天父，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你明天和未来的那一个掌管者。主耶稣在邀请你，如果你把明天交托在父的手中，他必定要改变你的人生，他给你是何等的祝福。只要你愿意，他一定将你的生命改变，从忧虑到丰盛荣耀的转变。现在你愿意，耶稣在这里等你，耶稣要拥抱你，他爱你。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感谢主，阿们，阿们，谢谢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我说一句，你可以跟一句。做完决志祷告，我们一起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从前我不认识你，常常为明天忧虑。感谢你今天借着飞鸟和百合花让我看见你的慈爱，在你的眼中我比万物都宝贵。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过犯，完全的接纳我。我确信除你以外别无拯救，求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从今以后， 我是你的儿女，你是我的天父，一生一世来跟随你。谢谢主接纳我，我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应许，因为你的应许从不落空。我们也感谢你把你自己的国度赏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被忧虑所捆绑，从而得着那自由丰盛永恒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看顾保守我们，愿平安喜乐赐给我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